在看新的经之前呢，上一次上课啊，有一个名词，我自己也是忘了去查啊，就是补充资料，补充资料的452。452页，找到没有？在表格的上面啊，就是中间，就瑜伽师地论卷96这一边啊，就刚好中间这个地方，就是瑜伽师地论卷96第二行，譬如世间大恶差距，有没有？这个大恶差距，原来它是一个果实的名称。因为当初我在看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太多了哈，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很多啊友情聚集在一起，或者是很多事物哈。那原来在佛光大辞典，他们有去考察这个语词，因为在西贝塔，它不是只有出现在瑜伽师地论，它在别的经也有哈。这个恶差其实它是一种树的名称，叫 Aksha。它是一种果实的名称啊，果树果实的名称。那意义为现冠珠或金刚子啊，就是它的从含义上的翻译呢，有时候有这个是读现的，应该言还是线？我记得好像这个字是线。金刚子这个大家我们偶尔可能会听到一些人拿那个念珠啊，他就说金刚子的那种，就是巧克力色黑黑硬硬的那个壳的。那一种就是类似这个，那它是一种果实，它是一种印度的果实，它是这样子一根底呢，它底下有三颗种子，就是它它树上的每一颗果子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一只底，但是它有三粒种子，就是每一株都是这样，它是一个紫色的一个果汁啊，所以它掉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它是整串嘛，所以它掉在地上的时候也都是会，就是全部珠子就会聚在一起啊，聚在一起。那印度人就是常常用这一种果汁啊来做那个染色、染布料啊，或者是炸它的那个什么。榨油，对，它有油脂，所以把它果实里面的油脂啊榨出来。那这个果壳呢，这个壳是很硬的，所以它有的人呢就拿来做念珠啊。所以大家我看那个照片呢 ，Google 的照片，它就是一般我们看到就是它的果壳的外表是粗粗的啊，不是滑滑的，是粗粗的。然后呢，它就是可以拿来做念珠。我确实有看过这样子的念珠哈。那这一种果汁就称为恶差，恶差聚就是很多很多果汁聚集在一起。那经典呢，就是用这个来譬喻说我们众生的惑业苦啊，这三者啊，就是刚好像这果汁哈，一只笛，但是它有三粒种子聚在一起，就是惑业苦，用这样子的一个譬喻来譬喻说，惑业苦它是相连在一起的，不会分开啊，就是我们流转的一个基本元素嘛，就是三种因缘哈。那有时候这个果子的名称啊，大恶差距也用来形容多数或者众多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大恶差距呢，它不是我们一般一文解义说是恶差啊，就是夜差那一种恶差，不是、哦。如果你去查，因为它好像是我看那个资料，它好像连那个 楞严经啊，好像也有出现这个语词，就是有几部经也有出现这个语词，所以啊，在有梵文本的这种考察，那佛光大辞典说是一种果树的名称啊，果壳啊，那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新的经啊，新的经。我们新的一部经是在课本的414页，414。我们今天上的经文有的啊有一点难度的啊，其中有一部经它有一点难度，不过还好啦啊，还好。我们看414的这个大正450经啊。那这一部经呢，是提到说佛在舍卫国的起源，跟比丘们说，众生常以戒惧与戒合合，就是众生常常跟同类相聚啊。我们说，所以他这个戒呢，有种类的意思啊，有种类的意思，就是种类跟种类聚在一起，喜欢在一起。所以你看，不信的人会跟不信的戒聚集在一起，犯戒。也就会跟犯戒的聚在一起。那即使是我们的行为，他说我们如果是有怀疑，他也会跟怀疑有怀疑的这一种戒的众生聚集在一起啊。就是你跟这种法或跟这种人在一起，都是戒与戒聚啊，戒与戒聚。那无惭无愧跟无惭无愧的戒聚。有信心，就相反的是有信心跟信心的戒惧，那持戒跟持戒的戒惧，惭愧跟惭愧的戒惧。所以我们这个是三种反面，三种正面，主要是提到说，我们如果常常升起这样的心，就会跟这一种种类的戒惧，就是习以成性啊。那如果是正面的三种心，当然所熏习的戒就是善性咯啊，就是对修道有帮助的。那这是上半段的经。那底下呢，就是他有分辨说如性不性啊，如是后面呢就一大串的这种同类叙述的这种经文的代表啊。那信不信就是我们450经嘛，对不对啊？信跟不信，那后面的还有就是精进不精进，是念不是念，正受不正受，多闻少闻，谦跟不失，恶慧还有善慧，难养还有易养，就是这个人很难养啊，就是很难照顾的意思。易养就是很容易照顾啊，难满易满啊，就是容易能够满足，或者不容易满足，少欲或者多欲，知足或者不知足，摄受或者不摄受，种种的戒跟种种的心相应。那这一个呢，其实我们如果你只有看这个课本的经文啊，你感受不到它有什么次第可言的。但是我们看补充资料，你看这个论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连续的修行的项目来的。我们看补充资料453最底下，453最下面，就我们的杂含450经有没有？你看右边有一个语词叫做梵行求，有看到吗？你把它圈起来哈，因为在佛法的名相里面呢，有三求，你们有听过吗？三种求啊，梵行求是一个，还有呢，你们还听过什么求？欲求，哎，还有呢，有求，对了。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把它分开 所以呢，大家就要注明一下，在455下面的表格，瑜伽师地论卷96最后一行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求建立租界，有没有找到？455页补充资料，下面的表格，瑜伽师地论卷96第一栏的最底下有一个一有求故，有没有？啊，你把有求圈起来，有找到吗？455页哈，倒数第二栏有没有？瑜伽师地论有一个有求，有没有的有？有求啊，这个是第二种求。那第三种求呢，在下一页，在下一页右边，右边你看上面最后一行有看到欲求吗？欲求有没有？456页右边最上面245第五行欲求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找不到？可以啊，对对，456的最上面最后一行哈，瑜伽师地论的欲求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三种求啊。那么回来453啊，梵行求，这个453最后一行瑜伽师地论这里提到说，由梵行求增上力。所以梵行求其实就是修梵行啦，追求梵行嘛，对不对？那追求梵行就是修行，修行呢，他说先说建立信心，所以信呢就是我们刚刚的经文，有没有？建立信。次呢，就其次的话是说于师罗受学而转，下一页有找到吗？师罗就是我们经的戒啊，持戒，就信持戒，然后再来什么？有持戒的话，他说于现行所有过罪，观自观他而生羞耻。这羞耻是什么？惭愧。对了，惭愧啊，有惭有愧。所以这个对应的就是450经，可以吗？啊，那再来下一栏，你看哦，瑜伽师地论他提到说，次于善法无间修习，就是我们对于善法不断的精进用功，这个就发勤精进啊，这个就精进。所以你看左边经文呢，这个就是略说的这个精进不精进，有吗？然后再看回右边，你看于酒所作及酒所说能无妄失，这个无妄失就是不是念，哎，我画底线画少，应该要画那个无，哎，无妄失啊，就是不是念。那不是念的话呢，就会一二是二为一，就是有精进无妄失，就会怎么样呢？令心得定。如果你按照八正道，就是精进正精进正念，就得正定，有没有啊？然后得了定之后呢，心得定故，所以能得如实智。如实智就是慧，就解脱慧。所以你看经，经的用词是什么呢？正受不正受，正受呢就是得定，得定多闻少闻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慧，对不对啊？慧啊。不过他这个慧多闻少闻对应论的话就是智慧，但是它底下还有一个恶慧跟善慧，有没有？所以经文呢，它比较有两种智慧，一个是闻慧，一个是善慧啊，所以有可能两个都能对应啊，闻多闻跟善慧啊。那你看瑜伽师地论，如是且说信增上力，综合上面来看的话，他说就是信。见次修习三学啊，性过来是什么？戒过来是心，心就是定啊，过来是慧。这个次第啊， 性界定会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这个杨玉文老师的阿含要略，就是这个次第。性界定会就是这个次第啊。那我现在跟大家说哈，就是啊，我看一下，到这里为止，就是经所讲的这个修学次第啊，就是后半啊，就是依照经的话，这个是先到这里啊，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黑板。因为待会我把这个全部项目写上去，它就很长了哈，比较长一点。嗯，那除了经所讲的次第，就性、戒、定、慧四个次第以外呢，他说在三学的前面有一个资粮位，殊胜的资粮道，就是殊胜的资粮。就三修学三学的前面的资粮道啊，就是前方便，就是他说包含世间正见、好行布施，有没有啊？然后一养一满、少欲知足及四摄事。四摄事呢，就是四摄法，就大家熟悉的四摄法，就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那这里比较需要留意的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对的，你看左边经文啊，谦跟施，所以你看啊，修啊三学的前方便就是好行布施，有没有？好行布施，所以它照理是好行会施，好行会舍，对不起。那这里好行会要不要一个顿在一个舍呢？好像有两种人的看法。这个标点呢、哦，是我们基因老师的标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应这个经的话，好行会就是布施，舍的话它对应是善会这样子。然后一养一满，对得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你对经的话就对得起来，少欲知足也对得起来，然后再来呢，色受不色受，这个色受就是四色法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也不把这个会舍把它切开。我看那个像长伯法师或者瑜伽师地论本身导师的标点，他也是把会舍就当作就是布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二个善慧对应的是多闻，所以他们有可能把这个理解为增上慧学，就是不要刻意去对那个舍了啊。好像两种人两种的标点都有啊。不过我先跟大家说，有这些项目就对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经跟论的次第我写一下给大家，因为我们读经跟论哦，你看它的翻译用词不同。但是你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它就成为一个修学的次第。如果是杂含经的话，它的次第呢就是性，对不对？过来是什么？戒，哪里那么快会哦？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对，惭愧。好，再来呢，精进，然后再来不思念，正受，还有对多闻。那经只到这边，对不对？经只到这边。那论的话呢？论的话翻译不一样，但是一样的内涵，性、 然后他戒就是湿罗，然后再来是羞耻，再来是一样啊，静静。再来是无妄思，定根如实知，那前面这一边就是叫做三学圣之两道，所以这里的名称呢叫做圣之两道，瑜伽师地论的称呼啦哈，圣之两道就是前方便、啊、前方便、啊、那如果按照论的前方便呢，他说有世间正见，第一个啊，就世间正见，第二呢就是布施，第三就是一养一满，少欲知足，四色法，那四色法呢就是我们说的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四个啊。所以如果你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这一个啊阐述来看的话，它是从修解脱道之前啊，修解脱道之前，因为从三学来看的话，就是啊论提到说这个称为性，有没有啊，它归纳为三种增上，对不对？性过来呢，戒，还有定，定啊，定呢其实可以从过来是慧，对不对啊？通常我们如果说我们从修学次第来看的话，它是这样对应。戒呢可以有这两个啊，戒然后呢精进呢就是通常放在定学啊，然后这个是慧，通常我们讲道次第都是性戒定慧这样，然后这个就是属于方便道啊，这个就属于前方便，这个是端正法，一般我们讲端正法，这个就是修解脱道。讲在阿含经有非常非常多这一种次第的，那这一种次第呢，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来看的话，这个就称为梵行求，这整个全部就称为梵行求，就修梵行啊，追求梵行的学习啊，所以这个就称为梵行求，可以吗？啊，很清楚哈，嗯，经文非常的清楚。那只有那个多闻要特别留意，因为这个多闻呢，在经典里面，就是在经本身啊，我们说从经文本身来看，跟智慧有关的啊，跟智慧有关的有两个语词啊， 一个是什么？多闻。还有呢？善慧，记得吗？啊，善慧，这两个呢，就是比较特殊一点的这两个，因为它都是属于慧的范围啊，有可能是两个都可以包含在一起啊，因为多闻是因，善慧是果嘛啊，都是属于修学智慧的内涵。那如果把这个全部纳进来，就是经文全部的内容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自己，如果我们只有看经哦，你只有读经，你没有办法联想到这个论的这一种次第的，很难联想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地方哦，你要搭配这个瑜伽师地论摄事分来读的话，哇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瑜伽师地论把整个修学次第都告诉我们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解脱的次第来的。到这里可以吗？那说一切有部呢，其实他们这种啊三学的资粮道啊，就是端正法这一边，说一切有部呢，大比婆沙论也有这一些内涵，大比婆沙论也是。所以呢，我自己在读大比婆沙论的时候啊，也发现说，你要进入这个啊软顶忍是第一法或者是文思修之前啊，它也是有这几项啊，就是世间正见、一养一满、少欲知足等等，一样样的。所以这有部也是有这种啊，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。虽然它很基础，但是它也是蛮有意义的。就是我们要修解脱道的人要知道啊，这个难养、易养、难满、易满哈，在菩萨的解释呢，蛮详细的。他说有的人呢、啊，他很难侍奉呢，啊，你煮饭哈、啊、煮得太熟，他也说不好吃，啊，没有咬劲。你说你煮得太硬，他又说啊不入味啊。总之就是有的人呢，他就是很在意那个口感啊，就总是很难服侍啊，所以这种就是属于难养难满。那少欲跟知足啊，其实在诚实论啊、婆沙都有去分辨啊，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。比如说少欲，就是我要的东西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人能够少欲，但是他不知足。少欲但是他不知足，诚实论的举例呢，就是说他要的东西很少，但是呢他都要名牌。对，就是少欲不知足啊。啊，那少欲知足，知足的意思就是他什么都可以的啊，就是随缘的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诚实论有些地方也是很精彩啊，他举的例子我觉得太好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论哈，大家看右边啊，这个论呢最底下那边，他说：“如是当知，上述所说的就是梵行求，有没有成就这样的梵行求啊？还于此界诸有情类，共相滋润，相视而转。就是有修梵行的人啊，他就会跟修梵行的人常常共通增上，相视而转。相视而转的话，就是彼此都会互相影响，互相增上，因为他们都是修行者。”那反过来，他说离此界的人，远离梵行求的人，他也会跟不修梵行的人在一起，这同类相聚嘛。啊，当知此中果依于因，非因依果。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从梵行修梵行的因果次第来说，就是你要先具足因，才能生果。所以果依于因的意思就是果从因生，果从因生啊。如果我们要有这一些戒，你就要去知道说我的性有没有建立好啊，那戒有没有成就呢？我们看是不是能够引生后面的慧啊，后面的定， 后面的会啊等等，以此类推啊。所以呢，它都是因果关系，有因才有果啊。那这个就是全部的这个450经的注解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判色的话，它是这一部经只有讲到泛行求，对吗？这部经只有讲到泛行求，所以呢，在经跟论的注解啊，我觉得有一点微妙啊，就是一般我们这三种求它是放在一组的，你知道吗？欲求、有求、泛行求是放在一组。那经本身它是散开不同的经，所以我们如果说按照论的注解方式来看的话，这几部经可能要串联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就串联在一起，你才可以圆满这三种求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色事分的注解啊，有它非常精彩的部分啊，值得我们留意哈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，大家看这个书本，下一部经451经，有吗？很短的一部经，也是佛在舍卫国的起源说的啊。佛陀说，云何为种种界啊？有很多很多种界。那佛陀说有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啊，耳界、声界、耳识界，一直到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这个总共呢就是有18界，总共加起来就18个。那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所以我不晓得那些听众怎么听得明白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当时的那些佛弟子呢了不起。大家看补充资料啊，补充资料补充资料454页啊，454页，你看这个我引的经文就是刚好六组，六组眼耳鼻舌身意它一直升起，这样子总六组368就18界啊。那我有画了一个表给大家啊，就是在455，这个表呢其实是很考验功夫的啊，我很少去详细的讲，因为没有时间。那这一次呢，这个阿含经啊，我就觉得可以稍微点一下一些重点啊。这个表呢其实是不容易懂的，运处界的运处界的一个相通啊。因为十八界我们光是看到这个数目啊，我们就不想去理解它了，对不对？18个那么复杂，但是你把它对应过来12处，对应过来5运的话，你又觉得其实它没有那么难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先，我们先解决一个一个来看哈。比如说色运，5运里面的色法，色法就是物质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物质它的线呢画到什么呢？5种处，5种界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啊，然后再另外对色身香味触啊，你看对应18界也是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它是眼处眼界，色处色界，都一样，它只是用不同的语词而已嘛。但是这10个都属于色蕴，这10个就属于色蕴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色蕴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能对应这个10个呢？就是色蕴是什么？我问大家啊。色蕴就是4大即所造色，4大是什么？地水火风，这个是内在的元素啊。4大就是它的色蕴的元素。但是呢，所造色就是4大的所造色，就是它造作出来的这个物质啊，就是5根跟5境，就是最共通的。所有部派共通的，其实所有部派他们对于所造色的定义都稍微有一点差异，但是这10个 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五根跟五境是一模一样啊，五根跟五境是一模一样。那五根是什么？眼耳鼻舌身。五境呢？色声香味触。所以呢，就可以把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个全部都能够相通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色欲呢，你要知道它是四大集所造色，那所造色就是五根五境啊，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会通了啊。十八界它其中十个是属于色法，十二处的十个也是属于色法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受想行是心所法，对不对？心所法，受想行。那心所法，它把它设在哪一个呢？法处，还有法界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就是心所法啊，你把它记起来哈。心所法是法处，还有法界。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对应啦，如果你要对应部派的话，它应该还有包含无为的，但是我们先不要讲部派啦哈，我们站在有为法的角度来说。好，再来世运，就是我们的心王，对不对？世运是属于心王啊，受想行是心所。那心王的话呢，对应是什么？意处，十二处里面的意处就意根啊，意处就是意根啊，啊，十八界呢，意界，还有什么六世界，六世界就六世啊，六世，大家可以帮我擦一下黑板吗？因为今天比较多要写黑板哈，所以志文你要多跑几次啊。运动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十八界哦，如果你没有对应这个五蕴的话哈，你很难给它一下子总结出来的。因为十八个哈，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它很复杂，实际上它就是五蕴，实际上它就是五蕴。你看我们根净识，对不对？识就是六种识，眼识乃至意识，对不对？全部放在世运，全部放在世运。所以呢，它其实啊，你把它再简化，就是除了一根，还有就是六种事，全部放在世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它就是五运。你用五运来理解十八界，很简单的。那为什么它要把它这样的区分呢？我问大家，意处或者是意界啊，我们说意根嘛，如果你白话的话它就叫意根，对不对？我问大家，意根是物质还是精神啊？精神，对吗？但是精神的话，我问大家，精神的话，我们如果要比如说我要观察五蕴皆空，那如果是世运，它是属于精神层面，那我要观哪里才叫精神层面？我问大家，我们说你观四大，就是你观我们的地水火风，我们很容易抓得到所缘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物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地水火风四种元素，你很容易抓得到它的所缘，坚硬性就是地大，对不对？很容易抓到。但是世运这个精神要在哪里观察呢？在脑部呢？在心脏呢？在哪里呢？你知道吗？它世运呢，这个意根意处你要在哪里观呢？心，你的心在哪里？啊，那个是色法，现在讲的是精神。色法没有问题的，色法很容易观的，色法比较容易观，不是说很容易，对不起，比较容易观。但是你精神哦，是比较难抓得到它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在部派哦， 有一些部派他们认为啊，这个一根一出一戒啊，他把它安立在心脏，清净道论就是这样，就我们的肉体的心脏，他把它安立在这里心脏。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，那个心脏你现在假的心也可以换掉啊，对不对？换一个叫什么心脏，人工心脏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也可以换那种啊，就是捐献器官的人，哈哈，也是一样。所以他这个心脏呢，怎么有？所以有的后代的人呢，就批评这个清净道论说，怎么可以把我们的意根观察这个心脏这个地方，好像说不通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安立一个处所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观？你不能用想的啊，哦，意根骗全身。我问你，你怎么观？就是他没有一个所缘处，所以呢，清净道论他们有一些部派，他们认为是心所依处，它的特殊名词叫心所依处。我们心依靠它运作的地方，古代就称为心脏，甚至于他还说是心脏的流动的血管这样。他说你观那个地方。我曾经有问过那个开印法师哦，因为泡奥禅师也有教观这个地方的，但是它只是一个方便的，让你有一个下手处而已啊，不是说那个就是一根或者是一戒啊。所以呢，其实，在修行的角度啊，我们是还没有学习到那么维系的观察，否则的话，你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的。比如说，你唯识学讲的阿赖耶识，我问你，阿赖耶识在哪里？你怎么观？你不是用想的，你不要在那边想说有一个仓库，很多种子在里面，那个是叫做想，不是叫做观。观就是你要从身体上直接观，是在哪一个地方才叫观？所以那个想象的东西，那个叫圣解观，不叫真实观，那个叫假想作意。概念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，为什么佛陀说要回到五蕴上去说明？因为五蕴，阿毗达摩称为真实法。你从五蕴的色法跟心所法去观察，你亲身的经验才能断除我见。如果你用想的哈，你其实那个能想者，你没办法破的，因为那个是想象出来的。没办法破的。你说啊，这个阿赖耶识是无常啊，无我的，你本来就是想出来的东西，当然是无常无我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很确认的，是一个能想的人去想，你没办法破这个我见的。所以呢，佛陀说，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你要从我们现实的五蕴身心上去破，我们才能不执着这个五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什么东西都不执着，但是我们执着自己的生命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最难断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这十八戒的用意。我现在简单跟大家，怎么讲？这个是五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色蕴就是四大，还有所造色啊，所造色。那所造色呢，我们说它就是五根五境，对不对？所以光是这一个就已经有十个了。然后是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说根，我们一般产生是啊，它都是根还有净，对不对？根净和生识，识过来呢触，对不对？还有受想思，对不对？识心所主要是行运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里啊，你就可以计算出来的，你就可以算出来说， 阿毗达摩他们这一种分类是相当 特别的，这边已经有十个了，对不对？十个戒了，有没有？啊，眼耳鼻舌身，色声香味触啊，还有什么意，对不对？他说意戒，意戒在这一边，对不对？意戒在这一边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哈，还有什么在世运这边？啊，意戒还有呢？你们看那个表没有吗？啊？不是讲十八戒就好，因为十二处不是我们的主题。你讲十八戒，还有哪一个是在这个？啊？对啦，六世界啦，对不对？六世界、眼世界乃至意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就有多少个？这边加起来有几个？七个，对不对？七个界。那还有一个界是什么？意处，这个是对应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三个受想思是对应什么？法界，对吗？不要讲处，我就讲了，是我们现在要看十八戒，所以这里就一个戒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加起来，我们已经看完十八个了。我们现在这样就可以掌握十八戒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十个戒、七个戒、一个戒，就十八个戒，这样可以吗？啊。这样会不会比较好理解十八戒？嗯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讲啊，这个认识作用啊，这一个地方是最复杂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意根，这个是心所嘛，哈，这个是心所，那它是对应的，它是全部可以对应的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哈，眼世界乃至意世界，还有我们的意根啊，其实这个意界啊，就是我们的根呐、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意根啊，意根啊，那这个就是升起的认识作用啊，所以根境世这个世呢，它本身就含七个界这么多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的认知。认识过程啊，其实它包含了整个十八戒。十八戒就是它每一个戒呢，就是一种种类。那我问大家，眼戒跟眼世戒，眼戒是什么呢？哈，眼戒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嘛，五根，对不对？这个眼耳鼻舌身就是眼戒乃至。触啊，身哈，眼耳鼻舌身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五个戒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属于根来的，就我们的根身啊，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，其实它，我问大家哈，眼界，我们一般讲眼界哈，时间是不是超过了？刚好到哈。我们讲眼，如果按照十八戒的话，它就是眼戒，对不对？这个戒呢，又可以写为根啊，或者是呢触，对不对？都可以的，都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眼戒呢，就是我们的根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里的五根，这里的五根呢、啊，还有五境啊，它特别是我们的眼根。眼耳鼻舌身这个根呢，它不是指我们的眼球哦，你知道吗？它是指什么呢？净色根，就是视觉神经，视觉神经。所以呢，这里的眼根就是指净色根，就是我们的视觉神经啊，就叫净色根。或者是视觉神经、啊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你弄懂了之后啊，十八戒就不难。我待会再跟大家说啊，在禅修里面他们也有也需要观这个的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